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觉贤身后一起从724页卷十九724页自论的部分呢，我们再从五处不净呢，从头来看这个声闻现观的生念处啊，生念处。好，请看到724页。一二三四五行，啊，这个问答开始看啊。问曰：云何得是四念处？得的意思呢，其实在三摩地当中呢，就叫做取相。那么在瑜伽师地论呢，把三摩地修啊，分成前二后三。前二者呢，就是要先取相，也就是要得。第二个呢，要能够通达其意，谓之通达啊。那么你能够明白了以后呢，入心一净性呢，摄持的情况底下呢，去观察各个分别会，就是个别去检择它的性相。那么呢，以下呢就是讲我们如何去取生念处的业相所以底下呢，整个一段呢，兼杂着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正思维的把要，各位应当要把它跟取业相的文呢，要能够分开，要特别着重在思维的方法。取业相其实各个经论呢，都会有一些文字的出入啊，文字的出入，但是呢，毕竟它就是一个相，那个相呢，你要观多观少，就看个人的差别。但是呢，思维的方法呢，却要如圣严亮的教导啊，比较不会自己呢，走入邪道的思维方式。那底下呢，随文的时候呢，我会再次提醒强调这个部分。好，我们首先来看生念处的五处不净相。他说，怎么样能够去取生念处的相呢？首先呢，就依境界住，这是修三摩地的必要且充分因素。如此呢，修一心勤精进，观身五种不净相。何等五呢？这五种不净相是哪五个呢？一者身处不净，二者种子不净，三者自性不净，四者自相不净，五者究竟不净。这叫标，标举这五个不净的法相的名称。那么底下呢，分别解释。云何名生处不净？当我们要去修学生念处的时候呢，首先要去先观这个不净相呢，它的生处是什么？那么首先呢，因为我们都是父母生，其实主要是由母亲所生的，因为母亲是能怀孕的人，所以呢，底下就观这个母亲的女生。那么何谓这个女生呢？能生我的那个一处是什么样子的相状呢？这叫做生处不净的观察。他说，一个女人生呢，一个能够怀胎生子的女生呢，她其实是由头、足、腹、脊就是那个脊椎啊，头足就是一头一尾，那中间呢用脊椎来贯穿，胁者呢就是我们这个腋下这边，我们经常右胁卧有没有？指的就是这个侧，然后呢再加上呢就是肋。肋就是构成整个上腹腔的一个主体，等等这些呢，腹肠诸不净物是说以这个为架构，中间包裹种种器官和的不净物，说诸不净物和其中，啊，加两个字会比较好一点哈，诸不净物和其中，就是和在以上这些头足腹肌胁肋。所创造出来、所包裹的虚空当中，这个呢称为女身。所以用此呢来看看我们母亲能怀胎的这个身相，是由种种这一些所合成，包裹种种不净物。那么在里面所包裹的不净物包括什么呢？包括种种的器官了。可是主要呢，我们都知道，以现在的生理常识来看的话呢，能怀胎的是子宫，对不对？那么子宫位在什么位置呢？它位在身脏、熟脏、屎尿不净处， 那伸胀熟胀有 不同的说法、哦、不过我们撇开这个名词真正的所在，子宫的所在呢就在肾脏，就在肠，大肠小肠直肠，乃至于呢就在膀胱啊。那么不管伸胀熟胀个别指哪一个器官，凡是我们的下腹腔呢都是种种不净器官的所在，种种不器官的所在。那么请问，那么器官的薄皮呢，它其实是挡不住种种屎尿以及不净的气味的。如果这个怀胎的尸体啊就住在子宫当中，如果它有五官的角色的话，它会不会去感觉到这些种种不净物的味道？肯定是会的，肯定是会的。所以呢我们也讲受胎啊，那个怀胎九月十月八啊八九十月的过程呢，我们也称之为叫做胎育，胎育啊。那么这些呢种种不净啊住在其中，外有烦恼业因缘风。这个所谓的烦恼业因缘风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来投胎的这个尸体因过去世的无名缘行造种种业，今世呢又以爱取为缘，爱念父母行淫的这个因缘相，于是呢就来投胎了啊，就来投胎了。这个位置烦恼业因缘风，这有恶世因缘啊，这有恶世的烦恼因缘。过去世的话呢就是无名缘行的行业因缘，今世的话呢就是爱取父母的啊，爱取的父母行淫的相。依这今世后世嘛，过去世今世的二世因缘呢为缘，催四种令入二脏之间。这二脏指的就是前面的身脏手脏、啊、投在这个不净处里面。他只看到他所行业因缘以及爱取因缘所感的那个处所，可是呢他没有看到那个处所是夹藏在种种不净当中。那么一这样子染缘生了以后呢，入在二脏之中，若八月若九月，这是怀胎的期间啊，这是怀胎的期间。那你不要讲说我们现在应当是十个月，这也不一定啊。那八九月是指怀胎的期间，你要在这个不净物的过程当中有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都有感受种种的苦受现前的时候呢，那是度日如年啊。八九月对这个婴儿来讲，他会不会真实感觉只是八九月，还恐怕是一劫的时间也不一定啊。在大的时间像跟我们已经生出来的这个成人呢感受是不同的。依这八九月的时间呢，如处在屎坑当中，这样去思维，把这个业相取下来啊，相取下来。那底下呢就造了一个偈子呢，让我们来摄受哈、啊、摄受这个相。他说呢，四生为臭秽，四生指的是那个女生，就是能怀胎的那个母体啊，是种种臭秽包裹的。那么我们助这个身来长成我们的人体呢，这个人体呢不是从花开生的，亦不从占卜，这个要去查哈、哦、抱歉没有替各位去查这个事情，也不是从宝山而出，不是像矿一样从宝山出的，也就是说不是从清净因缘生的啊，是从种种的臭秽所在处因缘而生的啊，所以我们的生处是这样子的不清净，所以是名牲畜不净啊，这个是取牲畜的不净相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要观我们的清因缘的不清净，种子不净者，就是我们所取的清因缘是什么呢？就是父精母血啊。这边讲的种子不净，讲的是我们所依的父精母血。前面是讲住处啊，我们这个生源的住处。种子不净者，是父母以妄想邪意念风。妄想邪意念者呢，就是把彼此的男女相呢当作是实有，然后起了爱恋，乃至于呢希望他们有一个爱的结晶啊，就种种这些妄想，那么于是呢行淫啊，行淫而希望能够怀胎生子，这个就叫妄想邪意念。妄想者是分别男女生啊，分别男女生，个别去分别爱男女生，然后呢去爱恋彼此。邪意念者呢，是对过去或者是未来起种种顾念或希求的想，于是呢这样子催跟我们催生的那个催啊，就是催化啊，会助长淫欲风，贪染这些东西。活者呢就是 我们所有身相的因缘。那么于是呢，肉随高流，热变为精啊，热变为精。这个精者呢，也就包括男女的因缘了啊。对男生来讲就是精子，女生来讲就是卵子，都是由我们所饮食慢慢慢慢转变，饮食转变成肉，那么肉转变成血等等等等的因缘。这个一套的说法呢，在费陀经啊、奥义书的时代就有七种转变或九种转变的说法啊。大体来讲呢，都是我们从外四大的摄取呢，种种转变呢，变成我们的精血。那么依这样子的树叶，树就是以往昔哈，一直不断相续转变，这谓之树。叶形把它转换过来，行叶因缘。一过去到现在一直不断转变的行叶因缘啊，那么四种呢，就生在什么？赤白精加一个血，赤白精血中柱啊，赤白精血中柱啊，以这个为一，这个叫做生种。所以我们的生种呢，是这样子的因缘生法，所以生种也是无自性的。生种是借着我刚才所讲的父母的妄想、邪意念风，然后呢，所原生的淫欲火，然后呢，依父母身所摄受的肉啊，就是这个四大，然后呢，转变成肉髓膏，然后流变成男精母血。那么依这样子过去到现在的行业因缘呢，为一呢，四种子就在赤白精血当中呢产生了，住就是转生啊，转生这个我们的四字体，这个位置生种相啊，观察生种相是种种这一些不清净的因缘所生的。于是底下用四句偈呢来做摄受啊，来做总词，他说是生种不清，他说呢这个生种的不清净相呢，并不像其他的妙宝物，不是从净白因缘生啊，净者是清净，白是白叶，并不是从清净的因白叶的缘啊，而反而是从邪意念的因啊、淫欲的缘，由这些不清净以及黑品的因缘相所生的。不但如此，生种成熟之后呢，还从尿道中出。这个生理学的常识跟我们现在并不一样啊，这并不是从尿道啊，因为尿道也是从同一个管道，但是是不同的出口啊，是个别个别的存在了，但是那个一处是同一个，这个相叫做种子不清净相啊，种子不清净相，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取什么？自性不净，自性不净，就是我们生出了这个 baby 啊。这个 baby 到底是不是清净的呢？我们来观察。自性不净者呢，从足至顶啊，从足至顶就是从脚呢往头顶上看，四边薄皮裹着，其中呢有种种的不净充满其中。那么纵使呢你把它洗干净了，然后穿上这个干净的衣服，然后呢用香水帮它洗澡，用花香帮它抹，然后呢食以上馔，就是用上好的美食给他吃啊，用最好的什么营养素给他喂养啊，牛奶。那么众味肴膳，金粟之间只要隔夜了啊，只要隔夜了，所有这些不管再怎么上位的美食，只要隔夜在我们的腹海当中呢，皆转变成不净。纵使呢给他穿上天衣，纵使给他吃天人的食物，就像是这个众香国啊，就是香积国的饭，你纵使给他吃这种天食，依这种四大不清净身自性的缘故呢，所有这些都会转成什么？转成不净。为什么天衣会转成不净？因为我们会流汗，对不对？我们会生出很种种的身垢。那么我们的四大生在腹海当中呢，就会用细菌腐化，然后呢转变成种种不净。所以呢，衣食种种，纵使以天人的受用加在人身身上，毕竟都会转成不净啊。以这么殊胜的因缘都会转成不净了，何况是我们在欲界的受用啊？这有一个这种怎么样对比哈？用天人的受用给人都会转成不清净，何况是欲界的断食啊？欲界的种种四大的受用。是这样对比的。 于是底下也一样用四句偈呢来让我们总词。他说：“地水火风直。”啊，地水火风直，能变除不尽，这应该倒装。除了能够变成种种不尽之外，他还能够搞什么把戏呢？啊，所以种种四大，在外来讲，毕竟呢，各个有它的本处。可是呢，进到我们的富海人生当中呢，除了种种不净物之外，它还能够变出什么把戏呢？再怎么变，也都是种种不净。我们纵使以大四大海水来清净我们这个身，也都不能够毕竟让我们这个身体呢变成这个香的、清洁的。啊，你怎么去洗？就好像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也一样。你用四大海水用这么大的量来亲近我们这个色身呢，毕竟都不能让我们的四大的这个色身的自信呢变成亲近。因为我们这个四大本质的色身呢，它就是会转变所有的亲近成为不净。啊，只要入我们这个身，它就会转成不净。所以我们的色身如有自信的话，那个自信就会转变一切成不净，这就是我们的自信相。好，这是第三个相。第四个相，自相不净。自相不净就是我们这个体相啊，我们这个体相。那自性是指我们身的功能啊，我们代谢的这个功能。我们呢，呼吸呢，排泄呢，代谢呢，种种生命现象的功能，它的自性是不清净的。那我们再从体相上来看啊，体相上来看。体相我们所取的呢，就是九孔长流不净相。啊，那么所谓自相不净者，是身九孔长流不净，要取这个九孔不净相。哪九孔呢？我们来数一下哈。第一个，眼流那个字我没去查怎么念哦。应该这样，像我们来看的话呢，我们会生眼屎嘛哈，那么也会流眼泪，这些呢是不清净的。那么耳出结凝就是鼻屎。那么耳出结凝就是耳屎，那么呢鼻中遗留是鼻屎，口出涎吐，涎是口水，吐是我们会从胃肠当中呢不知道反吐的，反正就是吐出这些不清净的东西。侧道是我们肛门，水道是我们的尿道，肠出屎尿等，加上什么全身的诸微细的毛孔汗流不净。数数看有没有九孔啊？眼、耳、鼻、口、侧、水、毛孔，算起来是七个，对不对？其实呢，要把眼算两个，鼻算两个，因为眼有两孔啊，鼻也有两孔，这样加起来才叫做九孔。啊？耳朵也两孔，对齁？哎，这样数出来，屎尿算一个，屎尿算一个吗？还是个别啊？还是个别啊，而且毛孔也更多了哈。我不晓得怎么样去算这个数，不过依这样来看哈，这是我们常这样的说了哈，常这样说，这些毛孔相呢，我们叫做什么？是属于空相啊，是虚空相，因为呢四大还要加上空，空就是。像毛孔是空，对不对？鼻孔是空，眼睛也有一个腔，就是腔位的所在啊。那种种呢，都是它的虚空相啊，虚空相。种种这些四大包裹的虚空，它所流动的呢，都是种种这些不净物啊，不净物。用这样来思维，他也用四句偈呢来做总词。他说：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可是它也会流出。常流出不止，如漏囊成物。我们这个臭皮囊呢，有种种的虚空小孔，会流出种种的不清净。所以呢，天人呢不敢亲近我们，为什么？臭，不清净啊。所以用有漏的囊呢来成物，是名自相不净，是名自相不净。第五个呢是究竟不净。其实我们这个身呢，只要抱净了以后啊，它最后会转成腐坏成土一样的种种不净相。 啊，所以究竟不竟呢，就像我们观死人啊，种种转变的九相想是一样。所以他说，究竟不竟者是指什么呢？是生若投火则成灰，若从石则为石，在地则腐坏为土，在水则膨胀烂坏。那个字同膨这个字哈，或为水虫所食啊，这是种种的死相啊。我们死的因缘呢，不外乎投火、从石、埋在地里面、投在水里面，就是回归这个地水火风的因缘。那么毕竟呢，我们这个色身就会散坏，散坏之后呢，所变现出来的就是种种不清净的相。那么一切死尸当中呢，人生最为不净啊，人生最为不净。这个不晓得怎么去比较哈，你拿各种有情物呢来看，我们人生的腐坏的相呢是最不清净的啊，最不清净的。那么这个不净法在九想观当中呢，当广说。这个九想观在哪一卷？我们看目录啊，在卷二十一啊，卷二十一啊，803页到836页啊，那一卷当中的11页到20页讲九想观啊，各位可以去，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呢，会看到这个究竟不净的九想。好，这里呢是五种相，五种相呢，这个本末随足，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去观察啊，三世因缘，从过去、今世到未来，啊，顺着十二支缘起呢来观察它的无常生灭，这无常生灭的种种相能积聚吗？能积聚，根本无法积聚，无法积聚谓之无助。所以要借着十二支缘起、三世因缘、五相的观察来看这个身相，根本是无住相啊，根本是无住相，这才叫做不净相缘性缘起的观察。所以取相之后呢，还要有如理的思维啊，取相不等于观察，取相不等于正思维啊，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法要哈，各位要在这个地方分别。所以到这里为止呢，我们叫做取业相，取业相底下呢就要讲怎么样去思维了。取完业相，产生光明想，光明想就是明白，能够明了其相，能够明了其相，这个相如现目前啊，如现目前，我们看到所有一切的境界，这个相都会具生而起，到这个地步。那么底下呢就要谈思维，他说哦，不是，底下这一段呢还有一段那个取相的结语，他说复次，我们也可以总相这样来观察。复次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可以总的把前面的五相不清净呢如是观察。怎么观察呢？是生生时死时，就是从我们从母胎开始怀孕生起，一直到就近老死，就是我们从生处到就近处，这五相呢啊，这样来种种观察。凡是所净，所净就是色受，我们所色受为身的种种物所安身处皆为不净。所以总说前面的五相不净，就像是香美净水，就像是再怎么味香啊、味美的种种清净的东西呢，水百川如果流到我们的腹海，毕竟都变成如大海水一样的咸苦，不是美味的。而身所食啖种种美味呢，好色好香细滑上转入腹海中，也都会变成不净。是身如是，从身啊，从生起到灭尽，常有种种不净，甚可厌患。这是我们上礼拜已经读过的，这是总相啊，总相把前面的生出不净到究竟不净呢，做这样子的总想，总想观，前面叫做别相观，这叫总想观。依着总相观之后呢，做底下的思维。我们上礼拜讲了，我们简单的啊在消文过啊，行者做怎么思维呢？是身是这样不净的，先做了确定不净想以后呢，问他有没有稍微清净的常相可得，若少有常还可以过，可是呢没有常相可得。那么虽然无常，可是有没有少乐可得呢？发觉没有少乐可得，毕竟大苦 啊，毕竟大苦，观察它毕竟都是苦因苦相，啊，苦因苦相。于是呢，他说：是生是从众苦生处，如水从地生，风从空出，火因木有，是生也是如是。这一段话呢，就告诉我们四大转变根本无有住相，根本无有住相。啊，如是观待有的，毕竟内外诸苦皆从生出。啊，从此呢，可以观待啊，可以看到728页第一行。如是等种种因缘，知道这个生呢是苦相苦因，苦相者是我们这个一手果报呢，它所现的就是这个相，而它的因地呢也是苦的因缘。那么苦者是什么意思呢？苦者并不是我们的受，苦者是指不自在，我们后面就会读了。苦者是不自在，因为如果我们会升起想要五蕴控制能做能受的想的时候呢，我们发觉无自性可生，不可能就近的我们可以控制它，不可能就近能够令它不净，就近能够令它不产生转变，这些都不自在。一不自在故呢，我们说这些是苦相苦因，如是观察。那上礼拜也讲过了哈，我们不再念。中间呢，727页有一段来谈，毕竟都是苦啊，毕竟都是苦。从内外种种因缘来观察，那么中间呢，以小苦指大苦，以辛苦来换故苦啊，这种种相我们上礼拜就读过了啊。于是呢，佛菩萨呢，就像是旁边无病的人一样，观察我们这些呢大苦的众生，而升起慈悯心啊，慈悯心。所以呢，看到我们颠倒众生呢在受种种的苦，于是我们看到728页，如是等种种因缘，知道这个生相毕竟都是苦相啊，那它的生处也毕竟都是苦因所成就的，而行者知这个生，但是不净，无常苦恶，但是不得已而养育之。为什么不得已？起我所的颠倒想，因为你对这个不净物呢，起我所的颠倒想，不得已故而养育之。比如说父母生子，子再怎么样子不堪，他都会呢，因为是由己所生故，把它当作是我所而当养育成就。可是这个身相实在无我，何以故？不自在故。这几个字画起来，不自在其实就是空性。我们后面会去学习，在磨合眼观的时候呢，不自在故无自性啊，不自在故无自性，就是没有那个做主的人嘛。所以你今天说我要去保护，我要去养育这个身相，这个身相你能够长养吗？不得自在。你想要去爱护，想要去转变，想要去维持安立他在清净的常相，毕竟都不可得啊。所以呢，你根本没有办法安立一个清净的身相或我相，无有自性可得，这位置不自在的观察。所以呢，旁边呢写个空啊，写个空。所以从不净、无常、苦，还要过一个空性的观察，才会升起无我的正见啊，无我的正见啊。所以空性的观察就在这里啊，主要观察作者跟受者都没有办法依一切的因缘升起自信想。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从因缘观待升起究竟不净这样观察，要依空性来遣除一切的有相想啊，不要把这一切的物质相因缘相当作是实有自信。因为如果有实有自信，它就可以使令转变或者是不转变。可是实在作者不自在，受者不自在，为什么？无有自性可得，无有自性可得。这个转念呢，这个思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比如病风之人不能抚养行来，病咽塞者不能语言，这是我们生病的人才知道。只要我们身体有一个地方不自在，我们就知道平常我以为我可以控制这个身体，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只要哪一个地方关节松脱了、生病了啊， 它产生障碍了，你浑身就是不自在，浑身就是不自在。请问你的大脑是能够使唤控制这些因缘相的人吗？你说那个大脑是我吗？现在很多人把大脑当作是我。大脑在生理学上叫做一个什么？叫做一个负向回馈的机制，它其实是跟我们的色身种种的生命机能产生一个所谓的负向回馈。什么叫做负向回馈？比如我说饿了，饿了之后呢，它的神经的讯息就会传到大脑，大脑呢就会去产生分泌，而那个分泌呢，我们就会攀援起一个色受食物的饥渴想。所以它根本没有谁在做主。你说大脑在命令我们的牲口去取拿食物吗？不是。如果没有饿的感受，如果没有胃的那种空虚的感受传送讯号的话呢，大脑不会发布造业的命令，所以它根本不是独立做主的，根本不是独立做主的。乃至如果我们切断神经突触，很多人就会一直不断的吃吃吃，对不对？乃至于呢，有人饿食神经切除了以后呢，他根本不觉得饿，最后呢厌食而死。所以表示说我们这个身体的因缘相根本没有有做主的一个主体性在那个地方。你说那主体性住在哪里？哪里都不是，因为那个地方都必须还是关带因缘才可以产生作用相，都是互相产生一个所谓的负向回馈，好，一直不断的维持那个动态的平衡，就跟这个大自然是一样的啊，就跟大自然一样。所以我们不应当把大自然的天灾当作是老天爷在处罚我们，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破坏四大的因缘，而四大因缘寻求它本来自信的平衡，所以呢它去调整，调整相不是为了去制裁我们，是我们自己自作孽不可活，我们受那个果而已，所以没有什么老天爷在惩罚我们这件事情。所以你再怎么拜不如拜自己嘛，你少作孽就不会受这个果了，是应该这样去观察。所以不要去升起一个神性或者是我性啊，对大自然升起一个神性，对这个身相产生一个我性的思维，这些呢都是第一因啊，作者受者的一种不当颠倒的思维。所以要知道所有这些存在都是空性不自在无自性的存在啊，因缘相的存在。所以呢如此思维以后呢，以是故知身不自在，如人有物。如果这个身相是属于我的，那应当可以随意取用，可是事实上身不得耳，这个身相不是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一个不自在的一个主体。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个身相不属我，既然不属我，其实是无我，不是有所属，不是有我而这个身体不得自在，是根本无我，所以没有实者。而整个生命的现象，法句经有一句话啊，阿含经也有这么一句话，随死实者随死死，意思是什么？那个实者是结死，就是烦恼，其实是有种种的烦恼因缘的使唤，不是烦恼因缘能做主，是烦恼因缘就在那边，因缘互相的迁就。随死实者，那个死是结死的那个死，就是大死的那个死，由这个结死来使然啊。随死死者，这两个死是同一个字，随死死者随时死，就随着这个结死一切都会败坏因缘。随死死者随时死，没有作者没有受者，都是因缘一直不断的在无常生灭暂起幻有，我们依着假名认为是实有的颠倒妄想而已，除此之外无有实性可得。如是呢，行者就会这样产生一个正见。什么正见呢？是身如是的不净，我取了五种不净想以后呢，观察它根本没有常相可得，没有常相，而我要去控制它，身体常想故苦。所以中间有个转变哈，不是无常就一定是苦的，有漏才苦。无常跟苦中间要加一个什么？有漏。如果你中间用无漏智慧来检择它的相，你用实相道理来观察的话呢，就不会生苦，因为无常是实相。你不但
不要去厌患无常，你应当要感恩无常才对。因为无常令一切的苦不会常住，对不对？无常永远让每一个刹那都有让我们重新来过的可能，所以无常不会生苦的。中间会生苦的因缘，是因为生起什么有漏心的缘故。所以呢，在藏传的佛法当中呢，他不讲三法印，他讲四法印。中间跟显教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讲有漏皆苦啊，有漏皆苦。因为你升起有漏的浊心呐、啊，染浊的心呐、啊，所以这个无常法才会变成是苦受啊，或者是乐受，或者是不苦不乐受啊。所以无常跟苦中间呢，加个有漏啊，因为起了一个有漏想心，所以故苦。而这个苦相是为什么苦呢？是因为你也有漏心去染着，想要去控制嘛，啊，希望用常性来主宰它。可是因为不自在，不自在。那么不自在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无自性嘛。所以以无自性故呢，我们应该观察它的空性，观察它的空性。空性就是什么？只是因缘相的无常生灭的存在。所以呢，无有自性可得。于是呢，得到一个无我的证件。得到一个无我的证件，所以呢，我参与其中，可是却不产生我所的颠倒想，这个呢，就会起了一个修道人的修养，有如是等无量的果。这以上呢，因为这些道理的缘故，可是我们颠倒想，造种种的罪恶，如是等种种观身，是名生念处。这一段文是最重要的。你取了不净相，不是在不净相上升起厌患而用厌离这个身体，你如果用这种不净想产生厌患而厌离这个身体，你就不会爱护这个身体的法器。你没有这个好的法器，你就不能够修道，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如果说一切的实相是无常苦，那我们早早自割了，对吧？把命断了，不就是好了吗？这就是解苦之道。可事实上，我们观察无常苦，不是为了要去了结这个生命，因为身体这件事情它本身是因缘不生苦的，是有漏因缘才生苦的。所以我们要断的不是这个身，我们要断的是那个有漏，是那个流漏的心跟法，这才是我们要去断的对象。由此才会生出正见。所以这个正思维的法要呢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不去学习这个，而不断的只是在取那个业相，取多了你会生心的，生什么心？厌患心、厌离心、消极的心啊，消极的心。那么这样子的觉受呢是不正观啊，是不正观。所以应当要如理的去思维啊，如理思维。所以这段文呢要非常的熟哈，你取的业相要依这个理呢，依观代理作用的道理、正成道理，然后入法尔道理，如是呢这样深刻的正观，这叫做正观缘起。你见到所有身相的种种法的转变，要观察这个缘起的甚深空性的道理啊，空性的道理，入这个理去思维，才叫做生念处。如果只是取这个不净相就叫做生念处的话呢，是错的，是错的，了解吗？啊，我们不是取那个业相而已，因为业相只会升起厌患感啊，我们要的不是那个觉受，我们要的是离自性见、无我正见的觉受，依这个觉受起修养的道心，这才是重要的关键。所以呢，得是生念处矣啊，观矣呢，复思维众生以何因缘故贪着其身呢？既然实相是这个，身相的道理是这个，那么为什么十方众生以什么因缘而贪着此身呢？答案很简单了，以乐受故。这个就是转变开始思维了哈，转变思维的对象，由此生念处转成受念处观察。为什么会对这个颠倒相产生这种执着呢？依我们暂起幻有的乐受啊，依暂起幻有的乐受，而这乐受依止于什么？依止于无常生灭，根本没有住相可得的身相可，而生出种种的受，所以那个这又是重重的颠倒。所以则何呢？由内六情，六情者就是六根啊，取外六尘和合故呢，于和合相中呢升起六种认识作用 十二入的因缘啊，十二入的因缘，它中间呢，中间产生一个虚妄的认识作用，由这六种认识作用生三种受，谓之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而其中的乐受是一切众生所好要的啊，所欲的。那么这个苦受是一切众生所不欲的啊，请在不欲的旁边呢加一个欲啊，欲的意思就是说我会起一个想心，希望他怎么样乖离。所以呢，我们在别的经论当中呢会讲啦，这个前面的乐受是什么和合欲啊，各位加两个字和合欲，而后面的不欲呢，苦受的不欲呢，加两个字啊，乖离欲。所以同样都是欲啊，所以我们说喝欲贪，喝的是什么？喝和合欲，也要喝什么？乖离欲。因为不管你起什么欲想，那个欲想就是五蕴身心介入在这个设法当中呢，希望去主宰这个设法，对不对？这就是用常性的心入无常的法当中，这就是生苦的因缘。而这个想心就是有漏心，我们要断的是这个，而不是要灭那个色法。我们要断的是依这个常性入无常法的有漏心，要灭这个想啊，有没有？要灭这个想，乃至于他说不苦不乐受啊，不苦不乐受。哎，他说是乐受一切众生所欲，苦受一切众生所不欲，但是呢，不苦不乐受。不取不弃啊，把这几个动词呢都写下来。不取不弃者呢，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不苦不乐受的过患。也不会取他，也不会去这个呵斥他，这个不取不弃，这谓之无记业。啊，你会依止于不苦不乐受呢生起无记业。啊，无记业呢是愚痴因缘所生的受。啊，愚痴因缘所生受，所以毕竟呢，都是三毒所生，啊，都是三毒所生。于是用底下的一句啊，四句六句偈来总持以上的这个法要。他说：若作恶人即出家，诸天顿点哈，诸天世人即蠕动，蠕动者是指那个虫啊，畜生啊，一切十方五道中啊，一切十方五道中，我们算一下哈。二人，二人是指三恶道啊，可能除开畜生道啊。出家是指圣人啊，就是上面的四个圣道。诸天是指欲界天或者是色界无色界天。世人应当是指欲界的人，也以及蠕动的畜生啊。于是呢，总摄十方五道，五道呢少了哪一个？阿修罗道。所以我们平常有讲六道，但是多半也讲五道。啊，无不好乐而恶苦啊！凡是三界六道的众生，或者是十方五道的众生，无一不是好乐恶苦的。好乐也是欲，恶苦也是欲。如此狂惑颠倒，是什么？因为没有实相的智慧，没有实自故，没有观察实相的智慧，没有办法观察因缘无主的智慧，谓之无智。因为你见法。没有办法见到因缘无主的实相的道理，不知道涅槃才是常乐我净毕竟安乐之处啊！见不到前面生死的过患，也见不到涅槃的大乐啊！这两个的实相都看不见，行者观世乐受，以实知之。实的意思是以正智啊，以因缘的智慧来观察的话呢，无有乐也，但有众苦。何以故？乐其实应当是真实的乐才叫做乐。啊，这种乐无有颠倒，但是一切世间的乐受皆从颠倒所生，无有实者，实者是没有自信。实际上，世间一切的乐都以颠倒虚妄而生的，没有实性可得。所以回归到空性来观察。复次，是乐受虽欲求乐，能得大苦。意思就是说，这个乐受呢，虽然十方五道的众生呢，都一直不断的汲汲营营去追求，但是呢， 他从升起欲心到得到的时候，到他灭去的时候呢，都会生种种的大苦。所以我们说啊，五蕴为是大苦聚，但是众生呢颠倒妄想，起种种的追求，所以呢重重升起种种的大苦。所以呢底下呢就用八句偈呢来总持这段法要。他说，若人入海遭恶风，那个海啊，表法的意思是指我们的业海啊，业海就是我们这些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他会遭恶风。什么叫恶风呢？烦恼啊，表的是我们的种种的烦恼。海浪崛起如黑山，那个海浪呢，是我们的八四浪啊，我们八四五十一心所借着四种缘呢，一直不断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如黑山。黑山则表的是我法二执啊，障碍我们的圣道的心啊，起的种种的业障。若入大阵斗战中，大阵斗战是六道生死啊，一直不断在六道生死当中呢投出脱沫，今大显道二三间。六道的生死呢，不管福报身相有种种差别，都是显道。为什么显道？无有安乐为之显啊，无有安乐，没有一处是安乐处啊，没有一处是安乐处啊，都受种种恶的逼迫，二三是种种业障的逼恼。你纵使是转轮圣王般的豪贵长者，都会降屈身啊，都会呢这个屈从，屈从什么？屈从在五欲乐当中。一旦呢你要去追求五欲，你就必须要降屈你自己的什么身份地位。你看我们吃饭的时候啊，是不是要去救那个食物啊？啊，是不是要为了追求它，要去种种的造作啊？你能够不造作，就像天人一样，想了就会饱吗？想了就会有很多美食现前吗？这些因缘都必须要降屈其身，追求才可以得的。所以光是追求的过程当中呢，都会败坏很多的因缘，最后呢，你会接受它的苦报。如此去思维，乃至于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亲近种种的小人，都为了什么？都为了色者是指五尘境界啊，总说为色，都是去追求这个五尘境界，不知分寸的缘故，不知量的缘故。因为我们今天还是色身呢，所以还是要依止于色的，但是呢不知量，不知量者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就我们的分量上不知分量啊，一直不断的积聚；二者呢不见实相啊，也是不知量，就是没有具实质，没有办法从因缘观上来见这个实相。所以不管你今天福报有多大，身份有多么尊贵，当你要去追求五欲乐的时候呢，你都会降屈其身，亲近种种的小人因缘，就会生种种苦。如是种种都是大苦事，那个事就是因缘，这些都会生起大苦的因缘。而这些大苦的因缘都来自于哪里？皆为着乐贪心故。所以我们说啊，有漏皆苦。你起了有漏追求的想心，或者是顾念过去的觉受，你才会升起种种苦。而毕竟呢，现在这一刹那心根本升起就会灭去，无住相可得啊，无住相可得。以是故，知乐受能生种种苦啊，这样去思维啊，这叫做寻生观，懂吗？寻生观就是随逐观察，本末思维啊，本末思维，随着行住坐卧一切行处升起这些正念，其他的杂想，你升起一点乐受的追求的预想，你就用这个正念去呵斥它，这为之正知力。一直不断的保持这个正念正知，就为之三昧。只要不升起种种的杂想，你就靠在这个一心正念当中呢，能够正知种种的过患，而不造作恶业，这叫做犯恨以利。你只要有犯恨为因，就不受后有嘛。所以你很非常清楚知道，你三业已经清净了，三业清净自然不受后有，你所有现在就不会造作后有的因，所以自然而然你就得到什么当下涅槃的大乐的觉受。 复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虽佛说三种受啊，有乐受、苦受、不乐受，但是乐受少故名为苦。我们就它的比例上来看，人生呢、啊、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这位置少。你要从相上来分别，还是有三受，因为佛是这样说的。好，你姑且从相上说，有些时候还是可以说是乐的。所以我们不是说对食物的美味、对香气的香无所分别，你不可以违背世俗说那个香气是臭气啊，那个上好的美食是臭味，你不可以这样说，这颠倒世间。但是虽然有美味、有香气、种种的乐因缘，但是呢因为它的少的缘故，所以呢我还是说它为苦。比喻说什么呢？一斗之蜜投在大河当中，那一斗的蜜也失去气味了，对不对？如果你用从全部的觉受来看，你那一点点的乐受在一生当中的苦来看的话呢，毕竟都什么？毕竟都没有味道，根本没有可以染着的可能。所以呢于是来观察也没有气味的染着的可能性啊，这是最后一种啊，观察三受的一种法要。好，底下呢又设一个问答，问曰：若世间热，世间的乐颠倒因缘故苦，那么诸圣人的禅定会升起无漏乐，请在无漏的旁边呢还要加两个字，有为无漏。这个无漏不是无为的无漏哈、啊，还是属于有为的无漏。为什么是有为呢？因为是属于世间法啊，依世间有为的心呢来修禅定，你会升起清安的大乐。这个是乐，是不错，这个乐是属于无漏，没有流漏，没有烦恼，没有烦恼。但是这是有为的造作，那这种禅定所升起的清安大乐，这种无漏乐应当是实性的乐啊。何以故此乐不从愚痴颠倒有，此云何是苦？那这种禅定乐为什么也称为苦呢？因为照你的说法，有漏皆苦啊，啊，有漏皆苦，那么禅定乐是无漏，那这个应当不是苦才对吧？啊，他去询问世尊啊，询问这个龙树菩萨，跟他对答。那龙树菩萨就说了，答曰：对的，这个禅定乐是无漏的智慧，不是苦，非是苦也。虽佛说无常即是苦，但是呢，为有漏法故，说是苦。啊，因为呢，你如果说无常法自性就苦，那这个就着于自性见了。无常法是一切世间现象的什么实相，这个实相无有自性苦会升起，如果这自性苦的话呢，在无常法当中呢不可能成就佛道嘛，啊，因为毕竟是大苦啊，怎么会成就佛道呢？但是我们在里面升起颠倒的妄想呢，以有漏法呢说是苦的。何以故？凡夫于有漏法中生着，以有漏法无常故失坏，毕竟失坏故生苦。所以由此来看前面的禅定乐，禅定本身是无漏是不错，可是如果你爱畏其中，那个爱畏心是什么？有漏心。你用有漏心染着那个无漏的禅定乐，于是呢你离了定以后，禅定乐不生，你就会生苦，是这个缘故，说这个也是苦。何以故？凡夫心啊，凡夫人呢、啊、于有漏法中心着，把这两个字画起来啊，以有漏法无常。因为你心着，着着就是着常，就升起一个常性的想，可是实际上一切的有漏法毕竟是无常的，毕竟是会失坏的，所以呢依你的常性入无常法当中去染着，于是呢以有漏因呢会生苦。而无漏的法心不着故啊，无漏的法心应当没有自性可着啊，无自性可着，虽无常不能生忧悲苦恼，不名为苦，亦诸死不死故啊，你不受任何的烦恼结死的障碍啊，因为烦恼结死根本不可能系缚我的心，谓之亦诸死不死故。如果你知道无常啊，你知道无常毕竟啊，没有自信，所以呢无常法没有自信故，它也没有住相， 那么烦恼的无住相，没有自信的结识法，它根本不可能来系缚我的心。所以于此呢，来在这个无漏的禅定乐当中呢，会升起实质的智慧。那么不染着无常法，就不会升起什么又被苦恼。复次，若无漏乐是苦者，佛不别说道谛，因为道谛是有为的哈，道谛是有为的，而灭谛是什么？灭谛是无为的，啊，灭谛是无为的。如果无漏乐是苦，那么佛就不应当说道谛啦，对不对？因为呢，道谛是有为的，所以道谛是不是苦呢？道谛不是苦啊，道谛呢，它所表呈现出来的因缘相呢，是无漏乐，能够得到无漏乐的因。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道谛就不用讲了。为什么？因为道谛就是苦谛嘛，对不对？道谛就是苦谛嘛，所以道谛如果佛不别说，佛就不会别说道谛了。为什么？通通是苦谛因缘所摄受。好，这是用这个法相来分析。底下呢又设一个问答，问曰：有两种乐，有漏乐，无漏乐。有漏乐下减必恶，无漏乐上妙。何以故于下见乐中生着，而上妙乐中不生着呢？就前面不是有个讲吗？他说呢，禅定乐不可着，有漏的啊，有漏的世间呢，这些乐受呢会升起着心。于是呢，这个问题的人呢就说，很奇怪啊，有漏相比起禅定的无漏乐，无漏乐比假净妙啊。那么为什么凡夫会这么颠倒呢？会去染着下减必恶的有漏相，而为什么不会对无漏乐产生上妙的染着心呢？何以故于下见乐中生着，而上妙乐中不生着呢？啊，上妙乐中生着应当更多才对，这是问者的意思。就像什么？就像是金银珠宝等物，贪着心应该会重。比较什么？比较对草木无情的染着。如果一堆草木无情跟金银珠宝，我们世间人来看的话，应该染着金银珠宝贪心会重一点，染着这个草木无情呢应当会淡一点才对，只是相较于无漏乐跟这个有漏乐。他说为什么无漏乐不生染着，而有漏乐会生染着？他问这个意思。那底下你看龙树菩萨怎么答。答曰：无漏乐虽是上妙，但是智慧多故，智慧多故能离此着。这意思是什么呢？无漏乐为什么无漏啊？为什么无漏？是因为智慧多故。为什么智慧？因为四念处所缘的正思维故啊，依止于什么？依止于四念处的思维